亲爱的主耶稣，我得以进入你的身边，全赖你丰厚的慈爱，是你恩待了我，是你呼召了我，是你拣选我，是你把你的圣神倾倒在我的身上，扶持我的软弱。我虽软弱，你却使我佩戴从高天而来的圣神的德能，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充满你的圣神，兴高采烈地为你的福音作证。主啊，是你恩待我，是你保守我，是你借着言语以圣神的活水把我的生命洗成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这全是你丰厚的慈爱，这是你绝大的怜悯。我感谢你，我原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你，你却向我显示你的爱，让我见到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殿里。在你荣耀的光中，我就看到了我不洁的唇舌，我不洁的生命。主耶稣，是你怜悯我，没有审判我，却用你天上祭坛的炭火来洁净我的唇舌，把我生死诸魂的罪，这一个污秽的唇舌，在你的炭火洁净下。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我的口舌为你所用，要为你的福音争道作证，要传播你福音的喜讯，要传扬你至高至圣的名。主耶稣，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请派遣我，派遣我们到你召教派遣我们的地方，向一切受造物宣传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使信的人都不知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使信你的人就有奇迹跟随着他们，说新语言，手拉毒蛇，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致受害。在这一个充满各种病毒的时代里，我们不知吃了是什么，喝了是什么，你却能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你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说新语言。是的，主耶稣，你要开我们的口，愉快地从你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借着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你要使我们惊艳到那受压制的得释放，被鬼附的因的名驱赶这一切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完完全全归向你，按手在病人身上，不论什么病就得到治愈。谢谢你在我们中所行，谢谢你向我们所诉说，谢谢你派遣我们传播你福音的这神圣的大使命。我们感谢你，我们信靠你，我们祈求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天主，他不但给我们满满的爱，他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美好，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成为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希望从主耶稣基督而来，主不改变，这个盼望也可以不改变。主的话是真理，是生命，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阿爸父爱我们，还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非常神圣的呼召。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的第五章。马窦福音的第五章48节，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是，你们应当是成全的。这一个成全的英文用的是 perfect， 就是圆满无缺成全的。而且我们应当是成全的，这是他对我们的盼望期许，也是他对我们的应许。那么这一个成全是怎样的成全呢？要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我们天上的父是圆满的，是成全的。我们天父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什么生命生出什么样的生命？狗生狗，猪生猪，人生人。天主生属于他的子女，我们是由善而生，是他的圣神所生的。由神生的属于神，由肉生的属于肉。我们有一个天然的生命，是肉身的父母亲所生的。因着原罪的影响，我们都迈向死亡，我们活得很辛苦、痛苦、心酸。我们的生命谈不上好，在害怕中，在丧亡中，别说成全了，想都不用想，提都不用提，好像我们很糟糕。也确实如此，是因为罪让我们原来的肖像，天主所造的肖像扭曲了。这一个被扭曲的天主的肖像，主要来恢复，他要恢复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全新的受造，是天主生的，天主造的，那个生命是圆满的，成全的。我们有了这一个成全的生命，我们要好好的活这个生命。一个好生命要保持，天主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是成全的，是成全的起点。我们有责任好好的保守着这个生命，迈向成全，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活当有的生命。他脱去了我们的苦衣，罪恶的衣服，那一身破衣、脏衣、污秽的衣服，他脱掉了，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让我们脱去了旧人的败坏，穿上了基督，成为一个新受造的人。这一件圣洁的白衣，我们穿上了，我们重生得救，就穿上了。我们跟天主之间原来破裂的关系，就叫做罪人。罪使得我们有隔阂，这个罪被赦免，这个隔阂耶稣基督用宝血愈合了，治愈了。我们跟天主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叫做义。义的意思，中文非常好，天主对中国有特别，中国的子民们有一份特别的爱，可以见得 每一个国家都是他爱的，没错，但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使命跟命定。在人类所有的民族里，有两个民族非常非常特别，一个就是以色列民，圣经写着他很多很多，另外一个我相信就是中国，只有中国的地方叫神州，神州。天主爱的，天主喜欢很多，你们要充满大地，他没说猪充满大地，他是人充满大地，他最爱的是人，是他的肖像要充满大地。你们知道充满大地的最多的民族是哪一个？中国。所以他造了那么多中国人。那么充满大地，遍布大地，管理大地，治理大地，是天主对人类的命定。哪一个民族在充满大地最做得最好？中国。感谢主，引以为荣，是这一个特选的种族。但是更好的是，不是这世上的，而是有一个天上的特选的种族。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主的家人，是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都是指的天国。那么这一个天主给我们的美好的生命，有时这白衣确实非常的洁净，却被玷污了。可不可能被玷污？基督徒是不是为了犯罪而被造的？不是。基督徒有没有犯罪的事实？有。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活圣洁没有瑕疵，不要玷污这白衣的？但有没有玷污的人？而且比比皆是，我也是。纵使在一个很好的状况下，亚当跟厄娃在起初是没有任何前面的不好，都是好的，没有说是因为基因不好所以我到我活不好，没有这个问题，都是好的。这么好的又在一个圆满好的地方，是不是伊甸园好不好？没有地方比那里更好了。这么好的地方，他们怎么会犯罪呢？因为有个不好的恶者撒旦混进去了，就勾引了人，犯了罪。人犯罪了，就开始在一个跟天主的关系又有了鸿沟破裂的关系，叫做罪人。罪人这个字也很特别，是非啊，是非都搞不清楚。是是一切的受造物，在一切里面都是非的罪。那么义呢？从罪人变义人，是羊加我，我在上面还羊在上面？羊在上面就有义了，我在上面就不义了，我在上面会变成不是人，是非人，不堪的专抢是非搞是非的人。但是羊在上面就好了，如果羊在上面，是不是他是主？他是主，他讲的话算话，还是我讲的话算话，还是撒旦讲的话算话？他讲的话算话。我们绝不让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影响我们背离了主耶稣的真道跟真理。那么主讲的话算话，他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应不应当？应当。我们说想都不敢想，而且尺度之高，我们甚至不知道天父是如何的成全，但是他不断的显示他是圆满的父，成全的父，我们要像他是一样的成全。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被造，天主给我们的使命。好消息是，这是一个高的呼召。你到底喜欢往高处去，还是往低下污秽去？往低下很容易就掉下去，可是登上主的圣山要花力气。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你要 守节，要心清，外面要洁净，里面要洁净，是不慕虚幻的，你的思想是被更新的，不是一个幻觉。你想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人就在笑，只能很客气地跟你讲，我的姐妹啊，你可能有点幻觉。这是我听到一个神父跟我说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一个笑话，他或许是当着一个笑话讲。他说有一个姐妹来办告解，他说姐妹啊，你犯了什么罪？他说我犯了骄傲的罪。神父说你为什么犯了骄傲的罪？你犯了什么骄傲的罪？当我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我发觉我是全世界最美的人，我越看我就觉得我越美，当我想着我越美的时候，我的良心就不安了。你骄傲，把自己看得这么美，比所有的人都美。这神父就在爱中讲实话，他说我的姐妹啊，你没有犯骄傲的罪。他姐妹说没有啊，我以为我犯罪，还好没有。神父说你有的只是有一点错觉，有的一点错觉。我们有太多的错觉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错觉。所以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我们就能够登上他的圣山。那么要堕落好容易哦，要保守我们从主领受的恩惠也容易也不容易，靠自己难道不可能，靠着主，他说的我们信靠他，信靠也叫做信赖他，我们就把这一切的信他赖他信赖他，他会负责，你信吗？靠着那一位，他能保守我们所受的寄托宠召。我知道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主有能力这样说，他有没有能力使得这事成就？有。我们需要怎样信靠他？这第一步就是活祭，我献给他了。在这起点上，既然我是属他的，他就会说话，彰显他在我们生命中，他说的话是算话的，是有效力的。因为他愿意我们是成全的，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若爱他，我们就喜欢读他的话。为什么我们读他的话有时会读不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懂他的话呢？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你们一直问一直不懂，为什么你们不懂？因为你们并不想听。你们要听的是你们的父亲说谎者撒旦，你们说那谎言，你们就不懂真理的神向我们启示真理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懂？因为你们不想听，你们不想行。如果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诫命，约翰福音第七章，谁若愿意遵行天主的诫命，就必会认出他的教训。主啊，跟我讲讲你的旨意吧，我喜欢我就不做，我不喜欢就不做。如果一半喜欢一半不喜欢，我们来商量商量，哥俩，对，他是我们的大哥没错，但是不是可以轻慢的。你就会不知道他不愿意说让你听了不行，犯更大的罪，他在准备我们愿意听。谁若愿意遵行他的诫命，就必会认出他的话。主，我想要遵行你的诫命，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你的旨意吗？他很乐意， 很乐意，他会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很乐意遵行到一个地步，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跟他立了盟约，那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我是属于他的了，他就要更新我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再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我们上一讲讲了很多，就是开始你的思想在更新在改变，你再也不是想过去的，你是想一个不一样的。以前我不认识主，怎么会昼夜默思上主的诫命呢？但是有了主，我可以这样活了，是他的恩典，我们都可以。也就是思想更新变化，在格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里是说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意，英文用的是 Mind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取代我们的思想，救恩的思想，不是这世界里的思想。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你就开始很容易辨别，非常容易辨别。你愿意成形，你把自己当作活祭，你会知道。可是你知道了，你不去做，你就开始不知道，你又开始迷失了，又开始污秽了。你知道了，你就做，就越来越知道。他会告诉你，他曾经呼召我97年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并没有问他如何探险，怎么探险，如何活下去，我的薪水1/3就没了，我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我没问。我也没问他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只问他一件，这真是你呼召的吗？这真是你要我做的第一步是辞职，我不辞职，我不问下面的，我去做了。我还没问他，他就告诉我下面的，越告诉越多，越告诉越多。你要学习听他的话，他就喜欢跟你讲话，你学习不听他的话，他就很难跟你讲话。我有的时候很爱一些人，他们会问我天主在他生命中旨意是什么，会问我一些问题。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很伤感，我跟他讲，我祈祷，我告诉他，他过一阵子又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他，他又来问同样的问题。我跟他讲了一而再再而三，他都不做不行，就一直问。我甚至于说，我上次跟你讲的呢，哦，我还没有去看你要我看的，我还没有听你要我听的，我有问题我要问你。我不是不愿意，很伤感，第一个步骤你都不愿意，那么后面怎么讲呢？我也非常恳切地告诉他，你如果真的要听你就去做，你再来问，你一问但是你都不做，所以如果我们要遵循他的诫命，就会认出他的教训，这是他的话。你问了半天，其实都有一个想要问自己想要的答案，我不喜欢你说的答案。你问再多的人都没用，是吗？爱是含忍的，我还继续的跟他讲，多年了还在跟他讲。我也说，你把这个听完了再来问我，我们再来谈，就没下文了。我们的主喜欢告诉我们，而且你到底愿不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天主，就是我想想，我再想想， 没错，重要的是好好想想，可是总不好想太久吧。有一个弟兄跟个姐妹谈恋爱，这个弟兄是非常有智慧的神学家，啊，不是神学家，哲学家，非常有智慧，很聪明。这姐妹就暗示他，我们交往了好多年了，也该有个结果吧。问了医生，如果你向我求婚，你知道我一定会说一个字，不是两个字。如果你要娶我，我会很高兴的答复愿意，这样就是从暗示到明示。暗示是暗四次，四次的暗中的隐喻，到达明显的四次的讲的讲白。这弟兄听懂了，他其实早都懂了，他就说让我想想好不好，我觉得没有不好，不要他都没想就说要娶你，你敢嫁吗？他都没想说嫁我，你敢娶吗？这姐妹就好高兴的在家里等，又在家里等。这弟兄就在想，结婚好还是单身好？谁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他是哲学家，所以就用很多的哲学去想，一直想到底是怎么样好。他经过了很深刻的反省思想，想好了，他终于决定了。他突然体会到，哪有这么优秀的姐妹愿意嫁给我，已经等了那么久，好高兴哦。我决定了，我要娶她，如果不娶她，这么好的姐妹。他就非常高兴的兴奋的就冲到这姐妹的家，就敲门。这姐妹的爸爸出来了，他说姐妹不在家。这爸爸就说，好久不见了，看到你还是很高兴，欢迎欢迎，进来坐坐。他说女儿在吗？啊，女儿有事情不在。有什么事吗？我要跟你的女儿求婚，请你让我可以把这一个求婚的意思表达。有很多的习惯是要岳父母先知道，某种情形礼貌上你愿意支持我吗？这个岳父听了以后，他其实本来是很盼望的，这是他女儿最爱的，然后就跟他说太迟了。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太迟了，我的女儿等你等了五年，你没出现，五年他以破碎的心，有一个弟兄等了他五年，追了他五年，他终于决定嫁给那个弟兄。他如今又结婚了，他结婚了就是等了五年，他现在不在。然后一个小孩子，小女孩好可爱，跑出来，外公外公，这叔叔是谁？这应该是他的孩子，也就是太迟了。要记得，我们已经在最后关键的时刻，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太迟了，你真的会后悔，太迟了。我以主的仁慈鼓励你们，鼓励我自己，不要拖拖拉拉，已经没有时间再拖拖拉拉的。在过去的恩宠的时代，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或不选。那么这个恩宠的时代，你平心静气看一看，就是它缩短了，你不太容易有机会。它缩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是逼迫你选择不接受耶稣，受的印记，受像。你如果现在不选择，那时候一定是拜受像的。你现在不准备，那时候一定是该受的印记的。那个时候你不要想说我没事，圣经写得非常清楚， 拜受像的，接受兽的印记，他们会在不尽的硫磺的火中受苦，直到无穷之时。那拜偶像的也会在那里，那说谎的也在那里，那不宽恕的也在那里。主的话非常的清晰明确，你是拜偶像的，现在就要悔改。那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这是末后时候有的记号。义的更义吧，不义的更不义吧，圣洁的更圣洁，不洁的更不洁吧。你看到这个两极化非常非常清晰，你看到天主的恩惠大量的降下来，就是他在给我们这一个末后时代，他给我们好大的恩典，就是在末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真的是你一呼求他就得到了，他伸出救恩的手非常快。但是很多人不会呼求他，他们只会呼求偶像的名字，只会找一些其他的。我们现在就是最关键迫切的时候，要爱主，进到他的丰盛里，为他所用，恩典格外的丰盛，但是也到达最后审判的前奏了。所以这一个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就能够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这里有讲到成全的事，奉献以后就会知道成全的事。奉献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这个盟约。有人明明有婚约，他到外面看到了有人说是外遇，其实是外找，他们就到处找，这就被勾引了。然后呢，戒指呢就拿下来，我这是很难拿下来，我也不想拿下来，结婚的戒指。哎，弟兄啊，你结婚吗？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就忘记了我是结婚的人，是故意忘记。现在更糟糕了，管你结婚不结婚都可以，败坏、诱惑。那么我要知道我是奉献的，我的手不能再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了，因为这是盟约。你记得你与他有约，这约就有能力，因为他本来就要帮助我们。你这一个三心两意，很让我们的主伤心伤感痛楚。你不是我从世界里赎回来的吗？怎么又去回到世界里去吃跟猪抢食呢？你不是我用宝血赎回来的吗？怎么你抛弃了起初的爱，变成了不冷又不热的呢？我们要悔改，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到他的面。你想要见他的面，就必须有圣洁的生命，求他洁净我们，求他洁净我们，他要洁净我们。他是圣洁的，为此我们应当是圣洁的，像他一样的圣洁，像他一样的成全。雅各伯书第三章说，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个完人，完全的人，圆满的人。的确，我们众人都在口舌上犯了罪，因为口说了不洁的话。口为什么会说不洁的话呢？使人污秽，是因为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出什么。你心里是苦毒，是不宽恕，是愤怒，是凶杀，是醉酒，你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一些。你心里爱世界，说出来就爱世界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管制我们的口舌，它像一个不止息的恶物，从那里吐出了甜水，又吐出了苦水。这是不能这样，因为我们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出什么。这小小的舌头就好像船只很大， 舵很小，但是这个小小的舵会影响整个的船只往哪一个方向走，是迈向永生还是下降到永火的地狱的方向。马非常有力量，只要一个小小的嚼簧就可以调动马的方向。同样，舌头这一个不仔细的恶物燃烧生命的轮子，谁能够制服它呢？没有人能制服，是要制服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舌头就不一样。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叫做舌音语言之恩。嘎啦一哒嘎巴啦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每次你这样子的说，就是从救恩的泉源里洗水，这生命的水就要洗净我们的不洁不义。我们翻到俄弗所书第五章，婚姻的神圣。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这是主的话，做妻子的就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像服从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身体要听头的。丈夫是妻子的头，身体妻子的要听头，权柄丈夫的话。主耶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怎样的事事服从丈夫，每一件事都要服从丈夫。撒拉就是这样服从了亚巴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再也不是要指使自己的丈夫听他自己的建议，做自己丈夫的神师。他没有听到天主讲话，亚巴郎听到了，但是他要告诉亚巴郎如何去回应天主的话，就生了伊斯玛尔，哈加尔生的。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做丈夫的最不容易的就是为妻子舍弃自己的命，很不容易。而做妻子的最不容易的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又是妻子愿意为丈夫舍命的好像容易一点，叫他听丈夫的话就不太容易。丈夫的听妻子的话好像容易一点，为妻子舍命不太容易。有一个做丈夫的，他说我过去不信主的，我认为我是个好丈夫，我把我的薪水一赚来就交给太太，你管，你管，你怎么管都好。那么他要用什么，就跟太太说我喜欢照相，买个照相机。我太太说哦，这个钱给你。而我喜欢去那里玩，去钓鱼，买个什么东西，哦，你就去。所以他觉得说哎呀，我干嘛那么累哈，就让太太去管就好了。那么这个太太管了好多的事，所以这个先生呢就觉得顺服太太好日子过，有玩的，有享受的，可以不做家事的，女儿怎么长大也不知道的，但是只要我有我的足够的零花钱就可以了。所以他很难为太太舍命，就当起责任，他愿意听了就算了。可是太太管这管那，真的愿意为先生舍命。我只是夸张一点的讲一种状况，讲一种状况。但是当太太背离的时候该怎么办，就是丈夫舍命的时候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死的，你愿意你的丈夫死吗，你就背离他吧。他如果真爱主的，他就为你而死了。 可是没有次序哦。天主要我们有一个次序。有个弟兄是基督徒，他太太也是基督徒，这先生就跟我说，孝平啊，整本圣经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来跟你分享，我特别喜欢当着我的太太的面跟你一起分享。你们知道那句话是什么？主的话说，做妻子的要事事顺服自己的丈夫。他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他妻子听的？他的妻子知不知道？早都知道，他就是一直这样说，好像巴不得别人不知道。他最喜欢的主的话，喜欢主的话没什么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喜欢都带着私欲偏情啊，那就是没有当作活祭的、没有更新的思想所有的。那太太说，我可不可以也讲我最喜欢的？可不可以讲？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丈夫要为自己的妻子舍命。我为什么不顺服你？因为你不为我舍命。我为什么不为你舍命？因为你不顺服我。当我读到这话的时候，我是跟主说，不论我的妻子做什么，我做你要我做的事，我愿意我的妻子舍命。我没有要求他，可是主会做工，他越来越顺服我。可是我的责任很大哈，因为我不能把他带偏了。有很多人愿意顺服我，我不能把你们都带偏了，责任很大的，是要舍命的。而这一个是主的诫命，那么做丈夫的要为自己的妻子舍了自己，以水洗借言语洁净她、圣化她，好使她在自己的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她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没有瑕疵的。这是基督的新娘，天主的旨意，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的主有没有为我们舍命？有，他做了，他所说的他都做了。愿我们所说的我们也要照着去做。他舍命呢，他有没有常常跟我们讲话？他的话会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生命。他是借着他的话来洁净我们，他借着他的话洁净我们，他又借着水，就是圣神的活水，我们常常读他的话，得到我们内心的洁净，领受他给我们生命的智慧。我们常常喜乐的从救恩的泉源里、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圣神的活水就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被他的活水所充满，出来的就是美好的话语。我记得在中国北方有一次，在祈求圣神充满的那一个时刻，好多人充满圣神，非常多的人。有一位姐妹是他们当地的负责人之一，那位姐妹充满圣神就一直在讲，她有手有一些表达。后来她作证说，她看到活水在我们中，她在里面游泳，快乐，一面讲一面快乐，很快乐，就是她从来没有经历到这么好的。有一位爱她的姐妹，在他们那里是有一点成长历史中受过刺激，他的精神心智有问题的，他有时候搞不清楚状况，他不是一般的常人。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关心他爱的，他很爱这个姐妹，就跑在台上 去抓他，跑到他的位置去抓他的手，不要他的手动，去抓他，去动他。那那个姐妹呢，真的是很有爱心爱他的。可是那一次呢，我这么好跟主在亲密的，就被你这样子一个搅扰，就搅扰到乱掉了。他就看着他，眼睛瞪着他，好像骂他。有时候我也看到他那个姐妹太不像样的时候，这位管理的也会比较严肃的讲他，是充满爱。有的时候必须要管理次序，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有次序的天主。有的时候耶稣也讲一个严肃的话，他把在圣殿中做贼的，把他当成贼窝的，卖鸽子的，卖羊的，做钱庄的推倒，他做了一个鞭子，绳子做的鞭子，把他们都赶出圣殿。我们天主的怒是义怒，就洁净了圣殿，圣殿洁净了，他就施教，就在那里治愈。否则怎么做？我们是个不洁净的器皿，他怎么做？我们就是圣神的圣殿，他怎么做？他第一个要洁净，他要用，他要洁净。脏的器皿，如果你请宾客，你的杯子要不要洗一洗啊？五年不用的，可能是很尊贵的杯子摆在那里，很漂亮的杯子，可以拿下来好好洗一洗，洗干净了，一定的。所以主要洗净我们，就用他的话，就用他的水。而在那个时刻，我看得很清楚，我虽然在服务，我就看到了这一幕。这一位被他搅扰的真的很生气，好像要骂他，他就指着他，然后嘴巴讲不出话来，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后来我就想说，哦，这个不义的唇舌，你就讲不出不对的话，你还是用语言之恩在祝福他。那那个姐妹就是很不识趣，一直在搞扰他，他就嘎嘎嘎嘎嘎嘎嘎。你多用神灵祈祷，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心会改变。后来他在做见证时，他说他搅扰我，我真的很生气，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气，我的气发不出来，我就嘴巴继续的讲。我本来是要骂人的，你可不可以又讲神又骂人？不可，你骂不出来。可是我讲神了以后，我居然不气了，我居然接纳他了，虽然很令我生气，是他改变了。所以主用言语水来接近我们，要把我们洗净，洗得圣洁没有瑕疵。你常常用语言之恩祈祷，你的唇舌会被圣洁，你就可以为他所用，讲他要我们讲的话，就可以在言语上不放过失。如果你的里面有一点什么不对的时候，用语言之恩祈祷，这圣神的水就把这一个愤怒的火熄灭了。你说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带着愤怒的火去跟自己的老婆争吵，或跟自己老公对干，而是愿意以爱，以含忍的爱来彼此相爱。做丈夫的要向主为自己的妻子舍命，是主的命令。你喜欢吗？喜欢，是不是你最喜欢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要成为我们最喜欢的，不是最喜欢的，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是主会做的。做妻子的，事事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天国的文化。我们要进入成全，我们应当是成全的。凡是成全的，都有一种心情，忘记背后的一切，向着前面快跑。腓立伯人书第三章，我把耶稣当作至宝，我忘记一切，奔跑前面的赛程，我为夺得基督一切都舍弃。不论到达什么程度，我总是这样的定义往前快跑。也许天主已经把这种心情启示给你，如同启示给圣保禄宗徒。那么圣保禄宗徒继续讲说， 纵使你没有这种心情，天主会把这种心情启示给你。凡是成全的人都会这样跑。什么叫做成全的？就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我的生命是这样，我现在前一阵子才去我的女儿家，帮她看顾我出生的那一个外孙，她真的很可爱。一开始她都在睡，后来她会讲，我们跟她说嗯，她会嗯，我们说嗯嗯嗯嗯嗯，我们好高兴哦。他长得很好，很快。去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体重、身高、心跳全部 perfect， 就是最好的。我说最好的意思是健康的，意思就是按照生命的尺度是健康的。有个农夫在辛勤的种，那一个永刚家是种那个桃子的，总是有从苗开始种，对不对？就小的时候。那么别人问他说你家的苗怎样，按照他的时间，他现在发芽了，表示活了 perfect， 最好的，完美的。那么再过一阵子问他你的水果树水果苗怎样，哇，开花了，开了很多的花， perfect。 再一阵子问他你的那个果树怎样，哦，结了小小的，好不好吃？不好吃，涩的，你也不会要去吃它，还没有成熟。但是是不是圆满？按照那个时间点，它该有的成熟度圆满。再过来，它开始成熟了，结的到处都是。你的果园怎样？桃子怎样 ？Perfect， 圆满的。再过来丰收，我们吃了，真是圆满的。这个圆满就是不拘你到达什么程度，只要你看着耶稣基督快跑奔跑前面的赛程，主就看你是圆满的。我不必去想蝴蝶是怎样，不，我现在就好好做一个毛毛虫，活我该活的，在家里做你该做的本分，该照顾的人的好好去照顾，主就看你是圆满的。那么随着你生命的尺度就圆满。我并不希望我的孙子20岁了还是怎么那就不圆满了，是吧？那有问题了，那没有长到身量成熟的地步。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教会要成熟成长到基督年纪身体身量圆满的程度。但不是一下子就过去的，而是一个步骤。不是你今天把种子撒下去明天就大丰收，不是，不是你今天把苗插下去明天就满满的结实，不，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怎样忘尽背后的一切，奔跑前面的赛程，不被打扰，不被打岔，主看你就是圆满的。而这个圆满就是迈向圆满，进入圆满。真的，你只要继续的跑，继续的跑，继续的跑，不要搞庆祝，不要偏离主的道，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以为怎样了，不拘你达到什么程度都这样的奔跑。凡事圆满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纵使你不知道，主也会把这个心情启示给你，启示给我们。我们有了这个心情就照着活。我离主的标准差太远，还很远，但是按照现在我的尺度，我就尽心的去跑，我尽心的去爱主要我爱的人，你们也尽心的去爱去活，主会带着你们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就从一个苗看到了一个开花的，看到了一个结出熟的小果子的，后来有第一批出熟的果子，有大批出熟的果，大批成熟的果子，主要得着它的种植率。所以在那一个 婚宴里有圆满成熟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缺陷的他的心腹，他的新娘。我们就是为此而呼召的。可是这个新娘进入成全是有我们的回应的，就是忘记背后的一切，奔跑前面的赛程，不论苦难如何多，你都看着主快跑，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那是你的痛，但是却悦纳主的心，让我们成为成熟的人，也跟一群成熟的人有着成熟的心情去奔跑。你们有这种心情吗？愿意奔跑吗？愿意。感谢主，那你就是按照你的标准，主的标准，按照你生命的尺度，你就是成全的。要保守着这个成全，继续的跑，继续的跑，不要停，直到跑到了云彩中迎接主。不但如此，就跟着他进到他的国度里，千年国度里，以他一统为王，要进入那个婚宴里。主还在为阿爸父，还在为这一个办这个婚宴在辛勤的工作。我们好有福气哦，不是我圆满，是他扶持我的软弱，他有办法使得我这一个不堪的人变成圆满的，他的妹妹，他的新娘，圣洁没有瑕疵。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我的鸽子，我的王人，你毫无瑕疵，你是圣洁的。雅各第四章也这样说。愿主帮助我们看着他奔跑这个赛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见你的话，我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我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一样。你的新娘是成全的，是你用言语水把它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的缺陷，在你的眼中是一个光耀的教会，毫无瑕疵。主耶稣，这是你的话，你必定要帮助信靠你的人进入成为你成全的没有瑕疵圣洁的新娘。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看自己，看着你，我们忘记背后的一切，不论我们到达什么样的尺度，我们只有同样的心，就是把一切当作废物，唯有你是至宝，为夺得你，我们自愿舍弃一切，所有都愿意舍弃，为夺得你，为经验得着你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生命。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份深深的爱，在爱里的召叫，我们何其有福奔跑在这一个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上。我们双目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是信心的创始成终的，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我们看着你，你成为眼前的欢乐，奔跑摆在你前面的十字架的苦路。你也帮助我们，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中，我们都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愿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你喜悦的，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是成全的，我们活成全的生命，直到最终那圆满甜美的佳果，你的心腹与你一同在婚宴里，你得胜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你必要得着，就是我们就是你召叫拣选的，你的新娘，你的妹妹，圣洁没有瑕疵的属于你的新娘， 我这样带着盼望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